前一段的日子，
前一段的日子，
我们一直在看帷幕。
我哋一直喺度睇帷幕。
啊，我们所看的是帷幕的本身。
我哋所睇嘅系帷幕嘅本身，
和它里面所有的一些个物件，
同埋佢里边所有一切嘅物件。
那当然，我们看到二十七章的末了。
当然，我哋睇到二十七章嘅末了。
如果我们不往下看的话，
如果你唔再往下睇嘅话，
那就好像会幕里边的事物已经启示完毕了。
咁就好似会幕里边嘅事物已经启示完毕啦。
因为从二十八章开始，我们就看到神的启示是转到祭司的身上。
因为从二十八章开始，我就睇到神嘅启示就转到祭司嘅身上。
但是若是我们继续的往前看，
但系如果你继续嘅往前看，
二十八看过，二十九看过，
二十八睇过，二十九睇过，
到三十章的时候，又再提到会幕里头的物件。
到三十章嘅时候，就再提到会幕里边嘅物件。
那我们就发生一个问题，
我哋就发生一个问题：
为什么神的启示不完全的把会幕里面的一切都启示完，才提到祭司呢？
应该神将会幕一切嘅物件启示完，先至提到祭司呢？
啊，是不是神想起祭司，就先又就当中就停止了说会幕，而转到祭司身上去呢？
系咪神一想起祭司就停止咗会幕嘅事，就转到祭司去呢？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晓得神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
弟兄姊妹，我都知道神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
神从来没有说，临时起一个意念，他就，按照那个临时的意念来做事情。
神从来没说起一个意念就按照那个意念来做一件事情。
因为越过我们越读神的话，就越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
因为我们越读神的话，我们就会发觉一个事实。
神一切的所作都是在创世以前就定规了的。
神一切的所作都是创世之前定规了的。
既然是已经定规了的，
既然是定规了的，
那神就没有什么临时想到的意念加进去。
神就没什么临时想到的意念就加进去。
而神所发表的启示都是在神的永远的旨意的里头。
神所发表的启示都是在神永远的旨意的里面。
如果我们会这样来注意到这一点，
如果你这样来到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就会留意到，那为什么在现在把祭司插进来，
我们就会留意到为什么现在将祭司插进来。
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稍微注意一下的话，
我想弟兄姊妹如果稍微注意一下的话，
我们就看到二十八章开始提祭司的时候，也是神把他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
第二十八章开始提祭司的时候，神就要说给他听将一切所要做的事情
分成两个部分。
分成两个部分，
在祭司以前是一个部分，
在祭司之前是一个部分，
在祭司以后是一个部分，
在祭司之后是另一个部分。
那也就可以说，
也就是说，
二十八章的里面就把神所要做的事情，分开前后两半。
二十八章里面就将神所要做的事情分开前后两半，
而二十八章所提到的祭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二十八章提到的祭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没有祭司出来，那这两个部分就没有办法接连起来。
因为没有祭司出来，这两个部分就没办法接连起来。
祭司出现了，那这两个部分就接连起来。
祭司出现了，这两个部分就接连起来。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是看到一个非常严肃的事。
所以呢度我哋睇见一件非常严肃嘅事，
也又一次给我们看到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是那样严肃的原因，
又一次俾我睇到山上指示嘅样式系咁严肃嘅一个原因。
我们以前稍微轻轻提了一下，
以前我哋稍微轻轻嘅提咗一下，
会幕开始在启示的时候，
会幕喺开始启示嘅时候，
一直到二十七章，
一直到二十七章，
你都是看到一个事实。
你都是看到一个事实，
是神在那里供应人，
是神在那里供应人，
神用他的所有来做人的供应，
神用他的所有来做人的供应。
那当然他所有都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头，
当然他的所有都是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
那我们先撇开这样的一个看见，
先撇开这样的看见，
我们是注意整个这一部分启示的那个内容，
我哋注意整个部分启示嘅内容，
都是神在供应人，
都系神喺度供应人。
约柜是神在那里供应人，
约柜系神喺度供应人，
因为神用施恩座上的恩典来盖过人在他面前的亏欠，
因为神用施恩座上嘅恩典嚟盖过人喺佢面前嘅缺欠。
陈设饼的桌子更说出是神给人供应。
陈设饼的桌子更讲明是神给人的供应，
金灯台也是神的供应，很清楚，
金灯台也是神的供应，很清楚。
那么当我们从金灯台一转到会幕的本身的时候，
当你从金灯台一转到会幕的本身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看见神是用基督来在哪里供应人，
我们仍然是看到神是用基督来到供应人，
让人接受他儿子的供应来成就神的永远的目的，
让神让人接受他儿子的供应来成就神的目的，
来彰显他儿子的荣耀，
来彰显他儿子的荣耀。
那所以在帐幕里面一层一层一层的那一些幕幔是这样给我们看到，
所以帐幕里面一层一层的幕幔是这样给我们看见，
那个院子也是如此的给我们看到，
这个院子也是这样给我们看见。
那么当这一切都做好了以后，
当一切都做好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发觉，
这样我们就发觉
神就说点灯的服事，
神就讲点灯的服事。
那这个点灯的服事，
那个点灯的服事，
那是说出神的光照要在人的中间显出，
是讲出人神的光照要在人的中间显出。
那这个灯怎么来点着的呢？
这个灯是怎样来点着的呢？
那这就需要祭司来了，
那就需要祭司来了。
那这个灯的点亮，
这个灯的点亮，
那从实际上面来看，仍然是神给人供应，
仍然是神给人的供应。
如果我们细细看会幕里面所有的一切，
如果我们细细看会幕里面所有的一切，
在二十八章以前所提的都是神给人的供应，
在二十八章之前所提的都是神给人的供应。
那从三十章再接上去的呢？
从三十章再接上去的，
那刚好翻过来，
刚好就翻过来了。
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你又看到一件事情。
是神得着人了，
是神得着人了，
或者说是神接受人的贡献了，
或者话神接受人的贡献了。
那正好那个方向是翻过来的，
正好这个方向是反过来的。
二十八章以前是神供应人。
二十八章之前是神供应人，
三十章开始是神在人中间得着供应，
三十章开始是神在人中间得着供应。
那这两个不同的那一个方向啊，就说出了一个非常宝贝的事，
这两个不同的方向就讲出一件非常宝贝的事，
那就是说神是一直是解决了人的难处，然后才让人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
就是神一直解决了人的难处，而让人成为他荣耀的见证。
那叫人在神面前没有难处了，
叫人在神面前没有难处，
神就能用着这样的人来满足神的心意，
神就用着这样的人来满足神的心意。
那当然那个满足神的心意重点是在人在神面前的侍奉。
当然这个满足神的心意就是重点在人在神面前的侍奉。
一般说来我们看到侍奉就觉得那是在做一些工作。
一般来讲你讲到侍奉就觉得好像在做这些工作。
但在神的话里面我们看到说到侍奉的时候神所看重的是人里面向着神的那个心思。
但实际上是讲到侍奉是神是看重人在他面前的心思。
因为在侍奉的工作显出以前，
因为在侍奉的工作显出之前，
先是在人的里面有一个承认神是配的这样的心思，
先在人里面要承认神是配的这个心思，
神配得我们的服侍，
神配得我们的服
侍，神配得我们的高举，
神配得我们的高举，
神配得我们的敬拜，
神配得我们的敬拜。
总的一句话就是他是配的，
总的一句话就是他是配的。
那先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思，
先有一个咁嘅，
那然后才带出侍奉的工作，
然后就带出侍奉的工作。
那因此当我们看到当神得着人的时候，
所以我睇到当神得着人嘅时候，
从外面看来是人在那里侍奉神，
从外面睇嚟系人喺度侍奉神，
从里面看来是人在哪里毫无保留的承认神，
从里面睇嚟系人喺里边毫无保留嘅承认神。
那所以因此。那我们了解到这前后的两个所启示的部分的内容上的不同，
所以我看见在启示这部分两个不同的内容，
我们才看出为什么神在这一个时候不接着启示三十章的话而插入二十八章的二十九章的关乎祭司的这个部分。
咁我哋就知道点解神唔继续讲三十章嘅话，而插入二十八、二十九章关乎祭司嘅部分。
我们简单的说，
我哋简单嘅讲，
二十八、二十九章，
二十八、二十九章
是神供应人与神得着人的那一条分界线，
系神供应人同埋神得着人呢条分界线。
那这一条分界线所显明的那个祭司。
这条分界线所显明的那个祭司，
在当时来说可以说就是一个中保的出现，
在当时来讲可以讲一个中保的出现，
就是借着这一个做中保的，这些做中保的祭司，
就是藉着这些做中保的祭司，
把人与神连接起来，
将人同神连接起来，
把神的心意和人的人在神面前所做的连接起来，
将人的心意同埋神
人的所作，
当将人的所作同神的心意连接起来，
那这样的一个连接，
咁样一个嘅连接，
那在旧约的时候就必须要有祭司来执行，
喺旧约嘅时候就必须要祭司来执行，
有了祭司，那会幕里面所有的那些安排的物件所显明的恩典才能临到人。
咁有咗祭司喺会幕里面，一切安排嘅恩典先能够临到人。
也是有了祭司，那人向着神的那个心思才能带到神的面前。
就系有咗祭司，人向着神嘅心思先至能够带到神嘅。
那所以祭司嘅出现，
所以祭司嘅出现
是调和人与神的那一个间隔，
系调和人同神嗰个间隔。
哦，所以二十八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
所以二十八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
那我们是看到在神这一个启示的里头，
我们看见在神这个启示的里头，
神告诉人他为人预备了一切，
神话给人听他为人预备了一切，
那是他先给人有预备，
是他先给人有预备，
然后他才从人中间去接受人的侍奉，
然后他就在人的中间接受人的侍奉。
那因为我们注意三十章的时候所提到帐幕里面的事情呢，
因为我们看到三十章所提到帐幕里面的事情呢，
一个就是香坛，
一个就是香坛，
一个就是洗濯盘，
一个就是洗濯盘，
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都是为着侍奉来 安排的，
都是为了侍奉来安排的。
他们本身就是显明在神面前的侍奉的，
他本身就是显明在神面前的侍奉的。
那么提了这两样物件以后，
提了这两样物件之后，
又再提那个圣膏和圣香，
又提这个圣膏和圣香，
这些都是人在神面前让神有所享用的，
这些都是人在神面前让神有所享
用的。那所以非常清楚，祭司以前是神供应人，
所以非常清楚，在祭司之前是神供应人，
那在祭司以后是神得着人的贡献，
祭司之后就是神得着人的贡献。
那现在我们回来从28章来看那个祭司的问题，
现在我们翻转头看28章关于祭司的问题。
在28章以前，以色列人有没有献祭呢？
在28章之前，以色列人有没有献祭呢？
有啊，
有。
我们记得在十九章他们就献祭了，
我们记得十九章他们就献祭了，
对不起，二十四章他们就献祭了，
对不起，是二十四章他们就献祭了。
亚伯拉罕也献过，也献祭了，
亚伯拉罕也都献过祭了。
雅各有没有献祭呢？
雅各有没有献祭呢？
也有献祭啊，
也有献祭的。
那他们这些人献祭的时候，
他们这帮人献祭的
当然有主持献祭祭的人，
当然有主持献祭的人，
但是哪一个时候主持献祭的人还不称为祭司？
那个时候主持献祭的人未被称为祭司的。
我们看二十四章的那个献祭，
我们看二十四章的献祭，
好像就是一些年轻人在做，
好像就是一帮年轻人在做，
他们年轻力壮，
年轻力壮，
那就杀牛杀羊来献祭咯，
咁就杀牛杀羊来献祭咯。
那所以当在二十八章以前，
所以二十八章之前，
献祭并没有限定是哪一些人去做，
献祭系冇限定边一啲人去做。
但是二十八章一来，
但二十八章一来，
那祭司就出现，
祭司就出现了。
那这个时候祭司的出现，
这个时候祭司的出现，
那个意义就非常的明显，
那个意义就非常的明显。
我们记得，
我就记得
十九章传律法以前，
十九章传律法之前，
那以色列人都在享用恩典，
以色列人都在享用恩典，
他们无所谓祭司不祭司，献祭不献祭，
他们无所谓祭司不祭司，献祭不献祭。
那一个时候献祭就好像是一个被恩典所感来做出的反应，
这个献祭好像是因为恩典的感应来作出的反应。
那但是在十九章以后呢，
在十九章之后呢，
他们就了解到一个事实了，
他们就了解到一个事实了，
那献祭不仅是为着恩典的反应，
献祭不单是为了恩典的反应，
而是人必须在神的面前要做的事，
而是人在神面前必须要做的事。
因为人在神面前不做这一件事情，
因为人在神面前不做这件事，
那他就不能到神的面前去，
他就不能够到神面前去，
他就必须接受神的定罪，
他就必须要接受神的定罪。
他们也没有可能得到神的约拿，
他也都没可能得到神的约拿。
那么这些都是在传律法以后他们开始慢慢的领会了，
这些都是传律法之后他们开始慢慢的领会的。
那所以他们必须有献祭的事，
他们必须有献祭的事。
那但是因为律法已经传下来了，
但因为律法已经传下来了，
人和神的那一个实际的那个情形也显明了，
人和神那个情形已经显明了。
从前神用恩典来带领以色列人，
从前神用恩典来带领以色列人，
那人和神中间的那个实际的情形怎么样都无所谓，
人和神之间的实际情形怎样都无所谓，
因为是在恩典里，
因为是恩典的里面，
反正神就在恩典里面来对待以色列人，
反正神就用在恩典里面来对待以色列人。
那既然是恩典，
既然是恩典，
那就没有追讨，
那就没有追讨，
那就没有那个审判，
那就没有审判。
但是现在律法传过来了，
但现在律法传过来，
人的本相显露了，
人的本相显露
了，神的要求也显明了，
神的要求也显明
了。那么这个时候，人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就不是碰到恩典了。
人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就不是碰到恩典了，
而是必须要把神所要求的公义带到神的面前。
也必须将神所要求的公义带到神面前。
如果没有把神所要的公义带到神的面前，
如果没有将神所要的公义带到神面前，
那神只有在律法的里头去追讨人呢？
咁神只有喺律法里头去追讨人。
那这个事情一显明的时候，
呢个事情一显明的时候，
献祭就成了不能缺少的事情。
献祭就成咗不可缺少嘅。
因为只有献祭才能把这样的一个难处在神面前拿掉。
因为只有献祭先能够将个难处喺神面前拎掉。
既然献祭是成了需要，
既然献祭就成为咗，
那谁来献祭呢？
边个来献祭？
这里是一个问题，
呢个系一个问题。
因为献祭的人都是把祭物带到神的面前去的，
因为献祭都系人将祭物带到神面前去。
不管是哪一个人，
你边个人，
那他要献祭的话，他就是要把那个祭物带到神的面前去。
佢要献祭嘅话，佢又要将呢个祭物带到神面前去。
如果这个人不在恩典的里头，
如果这个人不在恩典的里
面，他虽然是把祭物带到神的面前，
他虽然是将祭物带到神的面前，
可是他自己就已经要接受神的追讨了，
但他自己就已经要接受神的
追讨了，他就不能在神面前继续的站立，
他就不能够继续在神的面前。
那所以谁来献祭，在这个时候就成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所以由边个嚟献祭，喺呢个时候就成为一个好严肃嘅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底下，
喺咁嘅要求底下，
神就给他们设立了祭司的这一个制度。
神就为佢哋设立祭司嘅呢个制度。
神拣选一些人出来做祭司。
神拣选一啲人出来做祭司。
神用恩典看待他们。
神用恩典来对待他们，
让他们站在神和人的中间，来把神和人调和起来，
让他们站在人和神中间，来到将人和神的关系调和起来。
这个叫做中保，
这个叫做中保，
在旧约里头的中保，
是旧约里面的中
保，就是站在神和人当中的那一个把神和人连接起来的人，
就是站在神和人中间那个将人和神连接起来的。
那在旧约的里头，人不能直接到神那里，
在旧约的时候人不能够直接到神那里去。
在旧约的里头，神的祝福也不可能直接的临到人，
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祝福也不可能直接的临到人。
神虽然有这样赐福的心意，
神虽然有这样的赐福的心意，
但是人不配受神的祝福，
但人不配受神的祝福，
所以神的祝福也不能临到人，
所以神的祝福也都不能够。
那这个就是旧约里面的光景，
这个就是旧约里面的光景。
要解决这个难处，
要解决这个难处，
神就把祭司带出来，
神就将祭司带出来。
那现在二十八章就叫给我们看到祭司了，
现在二十八章就给我看到祭司。
二十八章以前，任何人献都可以做一个献祭的人。
二十八章之前，任何人都可以做献祭的人。
连该隐这样的人，他在神的面前也有献祭的事。
连该隐这个咁嘅人喺神面前都有献祭嘅事。
但是到二十八章开始，出埃及记的二十八章开始，
到二十八章嘅出埃及嘅二十八章开始。
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献祭的，
就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献祭的。
神就选召了一些人出来，
神就选召一些人出来，
只有这样，这些人和他的后裔，他们才能在神面前做献祭的事。
只有这些人和他后裔在神面前先可以做献祭的事。
那这个就叫做祭司，
这个就叫做祭司。
好了，我现在我们就来看神怎么来选召这些人来。
我们看看神在这里怎样选召这帮人出来了。
那话语是很简单，
话语是很简单，
但是你读进去的时候，你就发觉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
但你读下去的时候， 就会发觉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
那二十八章第一节就这样说。
二十八章第一节就这样说。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祀的职分。
二十八章的第一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祀的职分。
那这些祭祀来了，
现在祭祀来了，
但是这些祭祀怎么来的呢？
那这些祭祀怎么来的呢？
最表面的话来说就是神的拣选。
最表面的话来讲是神的拣选。
那既然是神的拣选，
既然是神的拣选，
那就是神格外的分别，
就是神格外的分别。
因为这神是从以色列人中来拣选这几个人出来，
因为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拣选这几个人出来。
那以色列人是神从万民中分别出来的人，
以色列人是在万人中分别出来的。
那现在神在那个已经给分别出来的子民中间再分别一些人出来，
那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再分别一些人出来。
那这个分别是一个更高的分别，
这个分别是一个更高的分别。
那我们看以色列人给分别出来是根据什么呢？
我们看以色列人被分别出来是根据什么呢？
是根据他们好，是不是呢？
是根据他们好，是不是呢？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因为以色列人在神向他们显明的时候，他们还不认识神。
因为以色列人在神向他们显明的时候，他们还是不认识神。
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已经提过这个事情，
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已经提过这件事情。
他们不认识神，神怎么选召他们呢？
他们不认识神，神为什么会选召他们呢？
那我们都知道那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
我们都知道这个因为亚伯拉罕，
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
神同亚伯拉罕立
约，神的信实就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而纪念他的后代。
神的信实就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就纪念他的后代。
那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
所以对以色列人
并不是他们好，所以神选上他们，
并不是因为他们好所以神选上他们，
乃是因为神的信实要成全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因为神要成全他亚伯拉罕喊身上的应许而选召他们。
那所以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被选召完全是因着恩典。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选召是完全因着恩典，
并不是他们配得着神这样的选召，
并非他们配得这样的选召。
那么现在这些祭司呢？
现在这帮祭司呢？
也是同样的原则，
也是同样的原则，
是神自己来把他拣选，
是神自己来将他拣选，
是神亲自把他们分别，
是神亲自将他们分别。
你说他们一定是比以色列人都好，所以才会给神分别出来。
你说他们是比一般的以色列人都好，所以被神分别出来。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
就在这一章以后不久，那亚伦就为以色列人造了一个金牛犊。
就在这一章没几耐，亚伦就为以色列人做了金牛犊。
这个事情非常的得罪神，
这件事情非常的得罪神。
那神也明明知道亚伦会做这样的一件事，
神也明明知道亚伦会做这样的
事。那为什么神还拣选他呢？
为什么神还拣选他呢？
我们又看到他四个儿子，
我们又看见他四个儿子，
那大儿子、二儿子拿达、亚比户，
大儿子、二儿子拿达、亚比户，
也是一个不大领会神的人，
也是一个不大领会神的人。
那所以他们根本就藐视神所说的话，
他们根本就藐视神所讲的话。
所以他们在帐幕里头烧香的时候献上燔火，
所以在帐幕里面烧香的时候他们献上燔火。
神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烧香的时候一定用祭坛的火来点燃，
神明明说你们烧香的时候一定用祭坛的火来点燃，
可是他们不管，
可是他们不管，
反正就拿火来就点了，
反正就将啲火嚟就。
那这个就叫做反火。
呢个就叫反火。
不是神所要的火。
唔系神所要嘅。
那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
因着咁样嘅。
神就把这两个人活活的在帐会幕的里头烧死。
神就将佢呢两个人会喺会幕里边烧死嘅。
那用这么一看呢，这两个人是这个样的，那神还选他做祭司。
你睇下呢两个人系咁嘅样嘅，但神都选佢哋做祭司。
哦，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
我们留意到这些历史的事实的时候，
我哋留意到呢啲历史嘅事实，
我们只能说一句话，
我哋只能够讲，
一切的拣选都是根据恩典，
一切嘅拣选都系根据恩典，
一切的拣选都是出于神的怜悯，
一切嘅拣选都出于神嘅怜
悯。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恩典，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给让神啊来拣选。
冇神嘅恩典，冇神嘅怜悯，根本冇一个人可以被神拣选。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赞美主。
那在亚伦嘅历史里，
喺亚伦嘅历史里边，
他有许多的缺失，
佢有好多嘅缺失。
缺失在啊，他给火烧死的两个儿子身上，
喺被火烧死嘅呢两个儿子，
我们简直是看到两个糊涂人。
我只系睇见两个糊涂人。
那在按照人来看，他们都是没有资格来给神选上的。
按照人来睇，佢哋冇资格被神选
上。但是神就选上他们。
但神就选上佢哋。
所以这是明明是一个恩典。
所以呢个明明系一个恩典。
是怜悯。
系怜悯。
恩典和怜悯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蒙更高的祝福。
恩典同埋怜悯将人带到神面前，蒙更高嘅祝福。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哋感谢赞美我
们。那么神选召这些祭司，
神选召，
我们留意一个事实，
我哋留意呢个事实，
这个事实，
呢个事实
和神在永远里面所定规的那个心思是非常非常的啊吻合的，
同神喺永远定规嘅呢个心思系非常嘅吻合嘅。
虽然在旧约的里边，神所做的只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影儿。
虽然在旧约里边，神所做的只是一个预表，一个影儿。
但是这却是神的心意的发表。
但确实是神心意的发表。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神的话是这样说。
神的话是这么讲：
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是使你哥哥阿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注意，
这里有五个人，
这有五个人，
一个是亚伦，
一个阿伦，
四个是亚伦的儿子，
四个是阿伦的儿子。
那亚伦是大祭司，
阿伦是大祭司，
这四个儿子是祭司，
这四个儿子是祭司。
那这个四个儿子做祭司，是因为他是亚伦的儿子。
这四个人做祭司，因着他是亚伦的儿子。
那是因此这个关系，他们做了祭司。
因着这个关系，他们做了祭司。
说没有亚伦做大祭司，就没有这四个儿子做祭司。
所以没亚伦做大祭司，就没这四个儿子做祭司。
那又怎么你看到这里头有一件什么问题？
你怎么看见这个里面有什么问题？
我们是在感谢赞美主。
我们在感谢赞美主。
就是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事实挪到新约里面来看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事实拿到去新约里面来看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看到一个何等荣耀的启示在这里。
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何等荣耀的启示在这里。
现在的大祭司是耶稣基督，
现在的大祭司是耶稣基督，
现在的祭司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
现在的祭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这许许多多做祭司的人都是因着在那一位大祭司的里面，他们就成了祭司。
现在好好多多的人因着在大祭司里面，他就成为祭司。
那我们成了神的祭司，
我们成为神的祭司，
因为我们在神的儿子的里面，
因为我们在神儿子的里面，
神的儿子在高天之上为大祭司，
神的儿子在高天之上为大祭司，
我们就因着在神儿子的里面，我们在地上就做了祭司。
我们因着神的儿子，我们在地上就做了祭司。
那么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这里看到两方面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看见两方面的事情。
那亚伦的四个儿子是因为亚伦的儿子才能做祭司。
亚伦的四个儿子因为亚伦才能够做祭司。
那现在我们就马上就连到神的话里面一句非常宝贵的那个心意。
我们在神的话里面就领会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心意，
那也是我们常常说的，
也是我们常常说的。
因为那位万物所本为万物所属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因为万物所本万物所属的要领很多儿子进荣耀去，
使救他们的元帅得以完全，
使救他们的元帅得以完全。
那这里头很明确的叫我们看到神的一个目的，
这里很明确的帮我们看见一个神的目的
啊，一面是成全神的儿子，
一面是成全神的儿子。
所谓成全就是显明他的儿子是何等的完全的一位神的儿子，
所谓成全就显明他一个几咁荣耀的神的儿子。
那当他成全他的儿子的时候，
当他成全
他同时也发表一个心思，
他同时发表
他又得着许多的儿子，
他得着很多的儿子，
是儿子，
是儿子。
那 就像这里亚伦和他的儿子，
就好像这里亚伦和他的儿子，
因着亚伦，亚伦的儿子都成了祭司，
因着亚伦，亚伦的儿子都成为祭司。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
神，这一个神的心思给我们看到实在是宝贝，
这一个神的心思给我们看见是非常的宝贵。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呢，
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呢，
我们确实在这里看到当时祭司的那一个地位、身份、地位和服饰，
我们看见当时这个祭司的身份、地位和服饰，
正好又是今天教会在神面前的小影，
正好也是今天教会在神面前的小影。
说现在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在神的面前做服饰，
现在是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都在神面前做服饰，
他们是连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去服侍，
他们连接一起到神面前来做服侍。
那等一会我们看下去的时候，那这一个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一会我们看下去的时候，这一个我们会看得很清楚。
那现在姑且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好了，
现在姑且有一个这样的意思就好了。
那刚才我们提到，
刚才我们提到
那么这五个人，
这五个人
严格说起来没有一个有资格，
严格说起来没有一个有资格。
那他但是他们做祭司，
但他们做祭司，
那么既然没有资格又做祭司，
既然没有资格但又做祭司，
那不是对他们来说不是很危险吗？
对他们来说不是很危险吗？
从实际来说他们是不是也是坐在虚空的里头呢？
从他们来说是不是他们又坐在虚空的里面呢？
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那当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在神拣选的恩典的里头，
在神拣选的恩典里面，
他不仅是拣选一些人给他一个身份和地位，
在神的拣选不是只是拣选一些人给他一个身份和地位，
神也为他们预备一个实际，
神又为他们预备一个实际，
当然这个实际也是恩典，
当然这个实际也是恩典，
但这个实际必须要接受的人好好的活出来，
这个实际是这个接受的人必须要好好的活出来，
但是在他们没有活出来以前，神就把这样的一个实际给了他们，
但在他们没活出来之前，神就将这个实际给了他们。
那弟兄姊妹们你注意，
姐妹们你注
意，第二节就在那里说出这个秘密，
第二节在那里讲出这个秘密，
他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回华美，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
那弟兄姊妹们，神在这里明明说亚伦并不荣耀，亚伦也并不华美，
弟兄姊妹你注意，神在这里明明说亚伦并不荣耀也并不华美，
但是他必须要有荣耀有华美，
但他必须要有荣耀有华美，
如果没有荣耀没有华美，他这个祭司就做不来，
如果佢冇荣耀又冇华美，佢呢个祭司就做唔到嚟。
但他既然是没有荣耀没有华美，那他怎么能得着荣耀和华美呢？
既然佢又冇荣耀又冇华美，佢点样得着荣耀，点样得着华美呢？
那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一个好实际嘅问题。
感谢神，他对摩西说：为你哥哥做圣衣。
感谢神，佢话为你哥哥作圣衣。
那让他穿上的时候，他就有荣耀，就有华美。
让他穿上的时候，他就有荣耀，有华美。
那其实二十八章、二十九章，与其说是祭司，倒不如是说神如何显明恩典，使这些不配的人能做祭司。
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讲到祭司，不如说话神将这些不配的人来到给他们有恩典，等他们作祭司。
那现在就开始就说了。
而家开始就讲啦，
怎么说呢？
点讲呢？
给他们做，给他做一个圣衣，
同佢哋做一件圣衣。
那这一个圣衣，
一件圣衣，
他穿上了就有荣耀，
佢穿上咗就有，
他穿上就有华美，
佢穿上咗就有华美。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是一个什么事情？
呢个系咩事情？
明明告诉我们，没有荣耀与华美的亚伦，因着他穿上圣衣，他就有了荣耀与华美。
明明告诉你，这个没荣耀没华美的亚伦，因着他穿上圣衣，他就有了荣耀，有了华美。
荣耀华美到一个地步，
荣耀华美到一个地步，
他可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不给定罪，
可以坦然的来到神面前，不被定罪，
同时也就得着神无限的悦纳，
同时得着神无限的悦纳。
那这个圣衣所显明的那个功用就很不得了了。
咁呢个圣衣所显明的功用就唔得了了。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一件事情要是拿到新约里面来，
呢件事情就系拿到新约里面去，
我们就看到那个实际了。
我哋就睇见呢个实际啦。
穿圣衣是什么意思？
穿圣衣系咩意思？
真的像现在天主教啊、东正教啊，他们那些主教啊、教王啊，他们出来主持弥撒的时候，穿了花花绿绿的那一种衣服吗？
系咪似而家嘅天主教、东正教佢哋嘅神父教王出嚟主持弥撒嘅时候，穿得花花碌碌嗰种衣服咧？
或者说是像一个佛教的人，他们披上袈裟的时候啊，那样的好看呢？
又或者似佛教人披上袈裟就咁好睇啦。
弟兄姊妹们，物质的那个衣服无论怎么美，在神的眼中看来都没有什么意义。
弟兄姊妹，物质的衣服无论是怎样美，在神的眼中看来都没什么意义。
那这一个圣衣是明明的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个圣衣明明是指着我们的耶稣基督，
就像加拉太书上头所提到的，
就好像加拉太书上面所提到的，
你们信耶稣的人就是披戴基督了，
信耶稣的人就是披戴基督了。
什么叫做披戴？披戴就是穿上了。
这个披戴，披戴就是穿上了。
那披戴基督就是把基督作为衣服来穿上了。
披戴基督就是将基督作为衣服来到穿上，
那也就是旧约的时候，那那个大祭司穿上圣衣一样的，
就在旧约的时候，这些大祭司穿上圣衣一样。
我们很久很久以前读过雅各书，
我们好久好久之前读过雅各书，
恐怕这里都没几个人读，参加那个时候的读经，
我怕这个呢度冇乜边几个都参加嗰个时候嘅读经。
我们读第一章雅各的时候就说到了。
我们读第一章雅歌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
那一个牧羊女，
这个那一个牧羊女，
她说了这么一些话，
她讲了一句这样的话：
你们不要因为日头把我晒黑就轻看我，
你们不要因为日头将我晒黑就轻看我，
我虽然黑，
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却是秀美，
我虽然黑，
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却是秀美。
我们如果再往下看的时候，
如果你再看下去的时候，
再一个牧羊女在她的良人的眼中，美丽到一个地步，好像在地上再没有一个人比她更美了。
这个牧羊女在个良人眼中好像美丽到一个地步，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再靓过她了。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些人今天在神的眼中是怎么样的？
你知没有我注意到我们这班人今天在神的眼中是怎样
的？我们常常看我们的本相，
常常看自己的本相，
我们也常常看我们的软弱，
我们又常常看自己的软弱。
哎呀，我们觉得我们在神面前实在是一无是处，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是一无是处，
这是一方面，
这个一方面。
但是从另一方面呢，
那从另一方面呢，
我们从佩戴基督这一个事实来看呢，
我们从佩戴基督这个事实来
看，弟兄姊妹们，你实在能领会得到我们在神面前是美丽到不能再美丽的。
我们实在在神面前是美丽到不能够再美丽，
因为神在我们身上都看到他自己的儿子的模样，
因为神在我们身上都看见他自己儿子的模样，
他都看见那一位荣耀的儿子的那个 那个样子，
他都看见这个荣耀的儿子的样式。
我们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那当时的亚伦要穿上圣衣就成了，就可以做大祭司。
当时亚伦的儿子穿上圣衣就可以做祭司。
那这正像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穿上了基督，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在荣耀，在华美的里头。
就好像现在我们穿上了基督，在神面前就是有荣耀有华美的里面。
那当我们以后就会发觉一件事，
我们以后会发觉一件事，
亚伦不是每天都穿，每时每刻都穿圣衣的。
亚伦不是每时每刻都穿圣衣的，
他只有进会幕里头去侍奉的时候才穿圣衣的。
他只有进会幕去侍奉的时候才穿圣衣的。
那当他侍奉完毕了以后，
当他侍奉完
他离开了会幕，
他离开了会幕，
他就要脱掉这些圣衣，穿回平常的衣服。
他就要脱掉那些圣衣，穿回平常的衣服。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一个，
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个，
这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这个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亚伦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亚伦也只不过一个普通人，
他能做大祭司，
他能做大祭司，
他能有这样的荣耀与华美，
他又能够有这样的荣耀与华美，
完全是一个神的所加给他的那个荣耀与华美，
完全是神加给他的荣耀和华美。
如果神不把这些荣耀与华美加给他，
如果神将这荣耀和华美加给他，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就是一个会造金牛犊的人，
他就是一个会造金牛犊，
没有一点可夸的人，
没一点可夸的人。
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
但我们感谢赞美
主，人可以带着许多的软弱，
人可以带着很多
软弱，但是神把他们放在基督里，
神将他放在基督里面，
人的软弱就遮盖了，
人的软弱就遮盖了，
显出的就是基督的荣耀与华美，
显出的就是基督的荣耀和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那么当我们读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
当你读到一个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说了，
我们就要讲了，
这一个圣衣是表明基督，
这个圣衣是表明基督，
指出基督的荣耀与华美，
指出基督的荣耀和华美。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这一个圣衣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呢？
这个圣衣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完全是和会幕里头的那个幔子的材料一模一样的，
是完全和会幕里面的幔子的材料一模一样的，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边捻的细麻，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
还加上金线，
还加上金线。
那会幕里头的幔子没有指出那个金线，
在会幕的幔子里面没有讲到金线，
但是在大祭司的圣衣的里头，就除了那些幔子的材料以外，再加上金线。
但大祭司身上除了幔子的材料之外，再加上金线。
那也就是说，在幔子里面所显明的基督的那个荣耀丰富以外，再加上基督的尊贵，
就在幔子里面显明基督的荣耀丰富之外，再加上基督的尊贵。
而这一个尊贵是从神的性情里头发出来的，
这个尊贵是从神的性情里面发表出来的。
这实在是荣耀的基督， 所以这个圣衣是荣耀的基督加到亚伦的身上。
所以圣衣荣耀的基督加到亚伦的身上。
但是宝贝的是在什么地方呢？
但宝贝的在哪里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这里头说的话。
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这里面讲的话。
第四节，
第四节
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这圣服，使他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这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注意，
虽然这里说祭司我们中文在中文圣经在这里是说到这圣服，
中文圣经里面讲到这圣服，
那个圣服是多数的，
这个圣服是多数的，
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么许多，
在上面所提到的那么多，
胸牌、以弗德、外袍、内袍、冠冕、腰带，
在胸牌、以弗德、外袍、内袍、冠冕和腰带。
那但是这些呢？
但这些呢？
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穿戴的，
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穿戴的，
祭司只能穿内袍。
祭司只能穿外袍，
祭司没有冠冕，
祭司没有冠冕，
只有一个裹头巾，
只有一个裹头巾。
那我们晓得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
我们留这个咁嘅事，
我们留意读这一节的话，你就非常非常的感觉稀奇。
我们读这句话，你就会感觉非常非常的稀奇。
因为上面说穿这些衣服的不是亚伦一个人，
因为上面讲穿这些衣服的不是亚伦一个人，
是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这些圣服，
是你哥哥和亚伦和儿子穿这些圣服，
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那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了，
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刚才我们提到祭司是不能穿这个衣服的，
刚才我们提到祭司是不可以穿这个衣服，
只有大祭司才能穿上这整套的，
只有大祭司才可以穿上整套的。
那大祭司只是亚伦一个人，
大祭司只是亚伦一个人，
那但是这里说这个却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都要穿，
但这个讲到亚伦和他儿子们都要穿，
更稀奇的，
更稀奇的，
你注意那一个字，
你注意那个字，
使他们可以在我面前供祭司的职分，
使他们在我面前可以供祭司的职分，不是
单数的，
是单数的，
使他在我面前可以供祭司的职分，
使他可以在我面前供祭司的职分。
那这一个他，
这个他
是指亚伦还是指他的儿子们呢？
是指亚伦或者是他的儿子们
呢？你从上文来说，五个人都包括在里面，
你从上文来讲，五个人都包括在里面，
但是在这里却是用一个单数的他来说明这五个人，
但这里可以用一个单数的他来讲这五个人。
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
那这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凭我们的那个知识来说，就说哦，这里是单指亚伦。
如果凭我们的知识来讲，这里讲单指亚伦。
但事实上，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去看，我们看出不是单指亚伦。
但实在我们从神的话来讲，这又不是说单指亚伦。
是五个人都包括在里面。
是五个人都包括在里面。
那怎么？那他四个儿子都能穿这些衣服呢？
怎么这四个儿子都能穿这些衣服呢？
哦，弟兄姊妹们，如果圣灵把我们的眼睛一打开，
如果圣灵将来眼睛一打开，
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什么叫做合一？
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叫合一？
你就看见什么这是在基督里头的合一？
你看见什么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不错，在这里算起来是五个人。
冇错，呢度讲起嚟系穿系五个人。
可是当他们要穿圣衣的时候，
或者当我哋穿，
或者说当他们进到基督里的时候，
或者话喺基督里嘅时候，
他们就合一成为一个了。
他们合一成为一个了。
弟兄姊妹，刚才我说这是教会的那个小影，就是在这，就是这个意思了。
弟兄姊妹，刚才我讲话这个教会小影意思就是这个。
教会有许许多多的人，
教会有好多好多人，
但是在基督里头却是一个身体。
但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
主。按实际来说，
按实际来说，
亚伦的儿子一直要等到亚伦死了以后，他们才能穿这个圣服。
亚伦的儿子一定要等亚伦死了之后，他才能穿这个圣服。
可是这里并不是说亚伦死了他们穿，
这里不是说亚伦死了他们穿，
而是说他们五个人，
又说他们这五个人
都穿这一个圣服，
都穿这个圣服。
还有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很宝贝的一个启示，
好宝贝的一个启示，
把在神眼中的那个合一引了出来，
将神眼中的这个合一引了出来，
而把神所要的那个合一也表达了出来，
是将神那个合一也都表达了
出来。在哪里合一呢？
在哪里合一呢？
在二十八章就在那圣衣里头合一。
二十八章就在圣衣里面合一。
在实际的里面呢，
在实际里面呢，
就是一切都在基督里头合而为一，
就说这些一切基督里面都合而为一。
当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一件这样的事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不留意了，
我们就不能不留意了。
造成这样一件衣服的是什么人？
造成一件这样的衣服的是什么人？
不是一个人来造，
不是一个人来造的，
是好多人造，
是好多人造的。
因为从上面弟兄姊妹你看到，
从下面
第三节，
第三节
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
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
跳了那一节，那跳了那一句，就说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可以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这份。
跳了一句就说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这份。
叫一切有智慧的人都来给亚伦做这一件圣衣，
叫所有有智慧的人都为亚伦做这件圣衣，
目的就是让亚伦可以做祭司，
目的就让亚伦可以做祭司。
还有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一个事实的时候，
但姊妹当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事实，
我们觉得很稀奇，
我们觉得危
险，我们就说亚伦能做祭司是因为有好些智慧人把他成全了。
亚伦能够做祭司，因为有很多智慧人将他成全的，
他们的智慧造成那个圣衣，就把他成全了。
因为他们的智慧造成了圣衣，就将他成全了。
哦，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漏去的那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漏去的那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把这一句话一抓上去，你就看到整个事实是怎么一个严肃的事实。
你如果将这句话加回去，就会看见一件事是这么严肃的事。
就是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
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
人的智慧从哪里来？
人的智慧从哪里来？
从神的灵那里来，
从神的灵那里来。
没有神的灵就没有 这些智慧，
没有神的灵就没有那个智慧，
是从神的。那因此我们就晓得这一件圣衣的成全做成功啊，是一座神的灵在那里做起头。
所以这个圣衣的成功是因为神的灵在里面，
是在神做供应的当中来彰显那基督的荣耀，
是神的供应当中来彰显基督的荣耀。
神用他的灵来供应给那些成为有智慧的人，
神用他的灵来供应那些成为有智慧的人，
然后借着他的灵所发表的来显明他儿子的荣耀，
然后藉着这个灵来发表显明他儿子的荣耀。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一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
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在显明基督的这一件事上面，
因为在显明基督的，
如果不是从神的灵来的就一无是处，
如果不是从神的灵来的就一无是处，
只是从人的 智慧人的聪明才智出来的，
而 如果从人的智慧、人的聪明才智出来，
那与神是无分没有关系，
同神没关系的。
那神所要表明的，神是借着他的灵来带出来的。
神所要表明的，要借着神的灵带出来的。
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又一次看得很清楚。
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一次看得很清楚。
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使愚昧的人在神的面前可以有这样的荣耀和华美。
是愚昧的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荣耀和华美。
是圣灵做工把基督做到我们身上来。
是圣灵做工将你在基督做到我们做到基督的身上来。
把基督做到我们身上来。
将基督做到我们身上
来。将我们这些原来没有神性情的人。
叫我们这帮原来没有神性情。
没有神生命的人。
没有神生命的人。
圣灵把基督给了我们。
圣灵将基督给了我们，
那基督的性情，
基督的性情，
基督的荣耀，
基督的荣耀，
基督的丰富，
基督的丰富，
基督的华美，
基督的华美，
尊贵，
尊贵，
能力，
能力，
权柄，
权柄，
那么这一切都在人的身上显出来。
咁呢啲一切都喺人嘅身上显出嚟。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
主。那因此，当我们这样来看到这个二十八章开头选。那个拣选祭司的时候，
所以当我睇二十八章开头拣选祭司的时候，
在大前提的里面，神就把这样严肃的一个事实向我们解开。
在大前提里面，神就将这么严肃的事向我们解开。
以后所提的就是细节的事情，
以后所提的就是细节的事情。
但这几句话就是那个大前提。
那这几句话就是个大前提。
没有这个大前提。
冇呢个大前提，
后面的那个细节你就看不出那个意义，
后面的细节你又睇唔出嗰个意义。
但是感谢赞美主，
啊感谢赞美主，
神在这里把他的心意寄托造圣衣的这件事情向我们说明。
神喺度藉着做圣衣就将个心意向我哋说明了。
旧约是圣衣，
旧约系圣衣，
表明新约的基督，
表明。新约的基督，
旧约的亚伦如何借着圣衣可以服侍神？
旧约亚伦若藉着圣衣可以服侍神，
彰显神的荣耀，
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在新约的人，
我哋喺新约嘅人，
同样的原则，
又用同样嘅原则，
借着基督，
藉着基督
可以服侍神，
可以服侍神，
彰显神的荣耀和丰富，
彰显神的荣耀同埋丰富。
我们向主俯伏和敬拜，
我哋向主俯伏，
不是我们有。
不是我们有，
也不是我们配，
也不是我们配，
乃是因着神借着基督来成全了我们，
是神藉着基督来成全了我们。
我们感谢赞美他，
我们感谢赞美他。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地方，
今天晚上我们就看到这里，
我们先有了一个大的概念，
我们先有一个大的概念。
那么以后我们看一件一件来看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看出那个荣耀与华美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看的时候就看见那个荣耀和华美究竟是什么事。
我们要感谢主，
我们要感谢主，
因为全是在恩典里面他做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因为神在恩典里面做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就停在这，
我们今晚就停在这里。